爱生活，欢迎你守着我们的节目。今天的青少年单元呢，米明是继续邀请到李丽丽心理咨询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丽丽你好。
米明好，听众们早上好。
是我们今天继续来关心我们青少年的一个生涯规划。也许提到这个部分呢，很多朋友对于生涯规划会有一些不同的诠释。那根据丽丽在私底下跟这些家长聊的时候呢，可能他们就会把这个生涯规划就是跟这个工作，就是未来的一个工作规划、升学规划，就是画成等号。
对，所以当我上个星期在谈了这个生涯规划之后呢，然后家长就下午的时候就遇见我，就说，哎，我的孩子哦，是哦，在不懂要选什么科，然后不懂要读什么，然后我有一些是大学正在要毕业的，他就说，我的孩子大学要毕业了，还有一个月考完试就毕业了，然后不懂得要做什么好，何去何从还是怎么样的，然后他们问的问题哦，就是遇到不同的家长都。他们所有的问题其实在问着孩子要选什么科，然后孩子要做怎么样的一个工作。
对，
然后这个生涯规划感觉上就好像是一个职业的规划。其实这个生涯规划并不是只是纯粹单纯于在他的职业或者是他的这个选读科系的这个方向。其实生涯规划其实我们可以讲说它其实是我们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规划。所以上个星期我们有提到的就是我们要看我们自己的人格特征，
对，
我们看我们的价值观，还有我们的这个专长来去做决定。然后我们也提到怎么去测量这个，比如说在谈到价值观的时候，我就有出一个问题让孩子们可以回答，就是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来去回答。就这个回答不需要用一天两天，你可以用很长的时间去慢慢的回答到有一天你觉得那就是你的。这样子不要急着，因为有家长说我孩子昨天做好了，李老师你来看这个人格，我孩子是属于哪一类的人格。我说用一天的时间去做是不行的，要慢慢的，因为有时候当被问到我是个怎么样的人的时候并不容易回答。
是，
而且在回答这个我是个怎么样的人的时候，有时候除了自己回答，其实更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回答，然后身边的人也回答。就是问问爸爸我是个怎么样的人，问妈妈我是怎么样的人，兄弟姐妹朋友老师不同的阶层的人，在但是认识你的人他看到你是个怎么样的人包括门口的那个干如果守卫员每天见到你嗨嗨这样子的，你也可以去问阿邦还是什么，你可以问，其实都可以，不一定说要对你认识很深的。然后把这些所有的资料统计然后再放在一起，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时间一点一滴的去探讨我其实是个怎么样的人。这个不急的，不用说我一个礼拜必须要交出功课到我们真的要像我们其实可以做到我们要做决定的那一天，可能要做决定生涯规划，我要选择怎么样的人生，我要选择怎么样的职业，那一天我们才停也不迟可能那个已经是半年后的事情或者是一年后的事情，那么哪怕它是三年后四年后的事情也不要紧，而它就不断的更新，再加入去填写这个我是个怎么样的人。那么来到这个价值观，我希望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的时候，这个也是一样可以长时间的去思考，或者在思考的之外的，然后跟不同的人再谈谈很多家长他就说我孩子读书那么忙，我哪里有时间去找什么职业的这个体验方式给他们呢？因为体验职业需要时间的，要让他们去那个工作场所去体验还是怎么样的。其实如果要让孩子去每一个工作场所不同的职业这个数值的或者是不同的这个职业方向的场所去体验的话，那是可能太多了那么其实很多时候除了做一些小体验之外，孩子其实也可以做很多的观察，比如说孩子在很多的小贩中心在吃东西的时候，用午餐晚餐的时候，可以其实去看那边在当小贩的他们的工作模式是怎么样他们的生活会是怎么样，只要我们少谈一些话， 把我们的观察放在他们的身上，其实也不难看到他们的一个职业生涯，他们的工作方式。
嗯，
那么除了从我们身边的这种我们去的场所里面观察他们的工作性质之外，其实也可以从杂志，比如说商业界是怎么样的，哎，成为青少年其实可以先把一些商业周刊，有些喜欢烹饪的，哎，不妨找一些烹饪的，然后跟动物喜欢的就买一些跟动物有关系的一些杂志，或者是报纸，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读物书本，这样子来去看去读，自己会不会对这方面有喜欢，自己对这方面的认识有多少，认识之后我们才看喜不喜欢，这样子。所以从这两点再加上第三点的那个专长的这个部分，去看自己的专长在哪里，其实这个整个并不是为我们的职业做一个规划而已，而是为我们的人生。为什么如果是为了一个职业，我们直接用那个职业取向的问卷回答就可以了啊？那么我们很清楚，从那些我们的心理测验里面很多的职业问卷其实都很准确的，
对，
那我们直接回答就行了，为什么要做这个什么价值观的问题啦，人格的问题啦，专长的探索这些，其实我们这里的生涯规划其实就是一个经营人生的一个规划，其实就是说除了职业除了我们选科之外，我们要活的是怎么样个方式。所以上个星期我提到的就是我接下来的日子，当我大学毕业后，我想要过的每一天的日子是怎么样的日子，我必须要做些什么，我想要做的是什么东西。所以其实我虽然我们是从这个职业或者是选科里面作为一个出发，但是为什么我们会从选科职业做出发，因为它将会占据我们的生活的大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踏入这个社会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至少8个小时甚至更多会在这个职场上，所以我们会从我们人生规划里面去从这一块里面开始做这个规划。如果这一块那么大块的我们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跟我们内在的声音，跟我们的价值观跟我们的人格是配合的，那么我们的人生其实接着下来也会活得更快乐，更开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生涯规划其实不只是职业，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从职业或者选科谈起，或许有一点小误会，哎，其实生涯规划就是职业这样子。
可是有一些朋友也会问，哎，其实这个部分呢是不是很准的啊？就会用这样大家可能算命啊，还是那种看星座啊，或者是其他方式，会问这个准吗？就有这样的观念，对吧？
对对，当我把孩子的规划做好了之后，整盘，然后家长通有一些啦哈，他们都会问说，这个准了吗？就好像有一些市场上任何的一个方式去预测孩子的未来，他们都很在乎这个是准的还是不准的。其实坦白说，我们每一个规划都会有它的一点的变数比如说在生涯规划里面人生本来都是一直会有一点变数，比如说他在生涯规划里面规划了他想要过的人生就是帮助病人，然后我想要读的就是医学系或者是护理系或者是这物理治疗系。但是我上星期我说过，就是我分享过，就是用动词嘛，就是我喜欢帮助病人，但是在规划了之后，结果到了那一天我真的要进入科系的时候，我其实任何帮助病人的科系都不可能进入了，因为我的成绩的问题，因为我家里的经济问题等等产生了一些变数我的健康产生了一个变数，我无法进入学校，因为这个时候我健康出了问题，我无法专心。那么来到这个时候，这一个变数出现了，让你不能往你想要走的路走去，那么怎么办？这个时候你只能去读一些比较可能你就没有办法，就可能不是你想要的一科，可是可能父母亲就会说，哎，不如你先暂时就试一试这个科系，看看你以后会不会喜欢或者是你学一些手艺，因为可能你的健康状况也不能让你去读大学，还是甚至精神状况有一些我遇到的一些就是青少年，他们很想 我遇到的有好几个，其实在我的 case 里面，就是他很想当律师，所以他就选择读法律。其实这些孩子呢，他没办法进入我们的国立大学读法律，结果因为家庭经济方便就许可，所以他们就进入这个私人界读法律。那么在读这个法律，因为他们的成绩本来刚好这几个啦齁，因为其他的他的同学蛮不错的齁，因为他们成绩都很好，也进入同样的一个私立学院。但是这几个是因为自己想要当律师，但是他没有去做这个规划，他没有去看到自己的专长其实不是在背这些法律的东西的一个有没有这一个专长了，所以他就很努力的去读，结果他的同学一个一个毕业了，他已经拖了六年然后拖了六年，然后从终止学籍又再重新再 renew 他的学籍，然后一直继续，结果这个孩子在第六年的时候精神出了问题，他晚上或者是白天哦，他本来是晚上，但是现在就白天就有幻听的问题，他会在宿舍里面听到他的厨会有声音他会在半夜的时候歇斯底里的喊几乎从一个星期一次到几乎每隔一天或者每天都有，所以你看当这些精神状况出现真的不能继续在学业了怎么办，他想要的理想是不可能达成的怎么办，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有变数的时候，我都会跟家长讲说人生任何的规划其实都有变数，但是至少我们能够规划的他还是坚持着，比如说他这个孩子我最后是怎么帮他呢，读法律的这个我就问他为什么你要当律师，我就是要当律师，他们不太会懂得用动词的方式去把他的理想讲出来。后来我跟他做了很多的心理咨询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心里从小里面就会有一个结，就是原来他以前是很瘦小的，还是给人欺负，然后他要欺负人但是总是输，所以他觉得只有做律师然后慢慢有机会做法官，他才能够很公平的去处理每一个事情，他才能伸张正义的那一种。那我就说 OK， 既然伸张正义，那么伸张正义一定要当律师吗？然后我就慢慢的带着他去看其他的工作其实可以伸张正义的，包括从警察、守卫员等等的各类型的工作。后来他看到了一个工作他很喜欢的，
是
也可以做出一个很正义的，原来就是当这个义务团体的这个，因为他是男生哦，当义务团体的这个管理人他说在做这个管理人的时候，因为这个是义务团体，所以这团体呢人手不会太多，因为他们要申请捐款来去帮助别人，所以 costing 就比较少，所以他就可以去保护这个团体，然后保护这些孩子不会受人家的欺负和欺负或者看不起等等，他就在这一块里面他开始能够做到伸张正义的这个部分。然后另外一些女的青少年遇到这个情况了也是一样，当他们想也是律师哦，然后也是伸张正义的时候，我也是带他们去看不同的，好像去到一些外国的去帮助一些贫穷的人的那一种，为他们争取权益，就说我贫穷但是我可以有水电的供应，我可以让他们去做申请这些，他们也做得很开心。所以其实生涯规划我们规划了想要帮助或者是伸张正义帮助那些被欺负的人，比如说我把它变成一个动词，然后我做不到我读不到这个法律还是怎么样的，
是
但是我还是可以做这件事情。甚至我看到一些 case 就是他可能去读了一个工商管理但是他把他公益的时间都付出了给这些伸张正义的工作，就是把他的理想他的爱好变成他的那个副业，不是一个职业了，就是义工义工的一个职务这样子，
是
去发挥这样。
是，所以你看哦，他会在另外一方面呢找到当初自己希望做的那个自己，这个呢就可以满足他在生活当中对自己的一些期许了当然这些例子呢是值得大家参考的。我们先听歌，在歌曲的咨询过后继续再聊FM 爱生活。当我们谈到孩子的一个青少年生涯规划的时候呢，我们刚才听到心理咨询师莉莉的一个分享其实也让我想起有位朋友当初呢他就希望自己的家里的孩子呢都是就是 专业人士，所以希望有个会计师，也希望有个律师，也希望有个医生，还有希望有一个就是念 MBA 的。所以每个孩子呢几乎都达到他的要求，就只有老大哦，就他希望老大能够成为医生，可是就念了好久都不能毕业。第一就是那个不是老大的兴趣，第二呢可能真的太难了，对于老大来说真的太难了。就后来应该是念到第四还是第三年就转系了啊，当中花了很多钱，那时候在美国读也花了很多时间。我们在 WhatsApp 里头也看到另外一位朋友说，哎，老师你说的哦，刚好我身边有个朋友也是这样，他的爸爸呢要他读医生，他就选了最难读的精神科医生来读，结果呢这个医生牌还没有考到，他自己的精神状况呢就出了问题了。有时候呢别人认为最好的并不一定是适合自己的，这位朋友给我们回应啊、哦。
对，所以其实在这个生涯规划里面哦，所以为什么我会谈到这个人格和价值观哦，然后再加上这个专长的这个重要性哦，而且我还刚才有提到就是慢慢去填哦，慢慢去回答关系到这三方面的这个问题，因为他职业是我们的人生的一个重点，那么这个重点如果不对的话，其实会对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的婚姻和感情的这部分也会受影响、我们试想一下这个孩子真的以后真的给他读到医科，不小心就这样毕业了，可能就刚刚过关就这样毕业了、你可以想象一下他接下来那几十年是怎么去过的。他在就医的这个就是我们说在做这个医务工作的这个部分的时候，他一定是每天抱着我今天又要去医人了，我今天要做这个工作了。你看如果这个人整天是在每天都是这样子过日子的，再加上这个心情又带回去他的感情的世界，然后他一定是带着一个我觉得我比较享受这个感情的这个部分多过我的工作，而可能就因为有了另一半，可能时常因为另一半的事情就借个故然后请假。这个我也看过真实的这些比较年轻的一些个案哦，他们就真的对自己的工作没有兴趣，时常都会请假，而且找不同的理由请假，然后不然的话就还是人有道但是心没有道，可能就在工作场所做一些不是工作的事情。
对，
你也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因为本身我在大学我看到很多年轻人他们毕业了之后他们还有跟我们讲师联系，然后我就问他们你在工作场所做些什么，看 Facebook 啊，然后做一些跟朋友聊天的东西，然后我说你的工作不忙的吗，然后忙哎呀等一下才做啦的那一种，就提不起劲的那一种心情，
就是每天抱着得过且过，反正我都领了这份薪，然后我对我自己工作没有什么要求，就每天过一天算一天。
真的，我朋友，因为我们也蛮多一些朋友，他自己有开一些自己公司，他请的员工，当我们自己一个坐下来谈我们自己的年轻的员工，就是那一种19、20岁、21岁的那一些，他们的职位可能不会太高，但是他们的职务其实都很，我们其实职位不分高低其实都很重要，然后他们的就是我们几个都会说看到他们知道他们把手机拿出来也知道他们在跟朋友聊天啊 WhatsApp 啊 Facebook 啦 WeChat 啦什么都有，我们都不能讲什么，你知道吗，大家在谈话的时候大家就说这就是年轻人的一个 trend 一个潮流，然后我们必须要去接纳这个东西，然后让他打完他要打的他就会去做他的事情，
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我听了之后我就问是这样吗，然后他说李老师你不一样，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公司是 没有机会做这个事情，因为当我们在聘请人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公司我其实也跟着这三点就是价值观跟公司的价值观一样不一样，然后专长还是怎么样，就是你知道他们回答我什么吗，李老师如果跟你的方式我找不到员工工作了因为现在的员工的年轻人的价值观不在，他们也不懂他们要什么他们的专长他们也不懂他们有什么专长，他们也不懂自己的人格特质是什么你看这样的一群年轻人来到了我们这个社会，真的假设我们的孩子真的读书出来了， 他之前没有做规划，读这书也没有做规划，出来也没有做规划的这个情况，你可以想象他们的工作就是我来工作，然后脸有时心情好一挤一些笑容给你嘛，如果没有的话就这样子哦，然后你也不能要求他跟你讲早安哦，然后放工了之后就准时哦，就差不多要放工就收拾，除非老板偶尔会叫他留下来做一些东西，偶尔叫他留下来他还可以了，如果你时常叫他留下来，那个脸色又会出现，然后很多的雇主他们都去接纳这一个情况，然后我也很，如果你问我这个情况用这样的方式去接纳青少年可以吗，或者是年轻的员工可以吗，甚至我们甚至要好像给他工作，好像要恳求他的那一种，就是要很有礼貌很低声下气的可以吗，其实说真的如果因为我本身也是在外面去跟不同的员工在相处，讲真的其实大部分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我们稍微要求高的话，真的我们会找不到员工，我相信很多雇主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怎么办呢，其实我本身也会有遇到这些情况，那么我们公司本身呢也把生涯规划当成我们企业培训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我们甚至当培训了过后员工离开我们的公司，然后我们其他的一些主管就说为什么这个培训之后反而员工会流失，为什么因为员工他找到了方向，他认识了自己，他找到了自己，他了解了他的自己，那么他觉得这个环境他是真的不适合自己，所以我觉得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其实就是我们是否有这个生涯规划给我们自己公司的成员，但是我是说很多时候不要担心有了这个生涯规划员工会流失，因为我们公司其实有很多的部门，很多部门需要不同的专长，带着我们的年轻的员工去看出他们的专长，然后配合他们的性格跟我们所谓的这个自我价值，那么其实年轻的员工他更能发挥，你看想想如果一个公司能够带着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去找出他的自己，做了一个他们人生的第一个生涯规划，我相信他在这个公司里面他也是有所发挥，而且他也有这个归宿感这样子，
所以在家里是父母亲先带领，那来到这个工作场所呢就是工作场所里头的可能管理层也好或者是上司有这样的一个义务可以带领着大家，更是更早的，如果我们可以让孩子学会怎么去带领自己的话，那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了啊！我们先听歌，在歌曲和资讯过后继续再聊。IFM 爱生活在青少年单元，今天敏敏是邀请了心理咨询师李丽丽来到节目中，我们谈到青少年的生涯规划啊。其实，在谈到孩子们对于未来的一些憧憬啊，或者是一些生活的目标的时候，我就联想起昨天我孩子跟我说的是，他今年13岁，然后我们刚好提到早上起来的那种挣扎，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厕所一个就是让两个孩子用嘛，就谁先起就谁先用，所以他们两兄妹呢会自己讨论，我就不希望看到谁想多睡一点，谁想又赖床，然后最后两个都吃，两个就争，结果就提到早上起来为什么他能够闹钟一起来就不会赖床，他就跟我分享，因为我每一天都会为自己起床后找一个让自己可以精神百倍的目标，我听到这个我就很好奇，还可以找一个目标让自己突然间好像那种speed up 的那种感觉就是精神百倍，我说那是什么啊，他说比如啊今天我要考试嘛，所以呢这最后就是让我精神百倍的目标，所以我就会闹钟一响就马上起来去厕所啊，明天因为有连课，然后呢书包又很轻也是很开心，所以呢我也是一起床就觉得精神百倍，我就觉得这个挺不错的，因为他懂得为自己每天早上起来找一个让自己精神百倍的目标，虽然可能朋友们听到会觉得你儿子很阿 Q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他自己让自己就是精神振奋的充满元气的方法，
对其实包括我自己我也是这每天这样对因为 其实在人生里面，因为我们像我们已经走了40多年，你孩子才13岁哦，其实有这个习惯是很好的。
嗯，
像我本身，你其实在我当时啊，当年在我的 SDBM 毕业之后选科就选心理学的时候，
嗯，
全部家人什么来的做什么的，
有钱的嘛，家人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陌生的职业。
对，
就是，你怎么会选一个这个可以赚钱的职业嘛？
对，90年代头的，90年代头的那一阵子做这个选择，现在心理学还有人大略的懂是什么，但是我还是会遇到一些家长说，读了心理学会不会有精神上问题的？还有这些家长，因为我在 Open Day 的时候会有被问到这个，就然后我就说，其实我也是心理师，我现在还很好的。其实后来我当然会跟他解释那个迷思了，这种因为都是从一些不正确的来源听到的。其实我再提起刚才明明孩子的这个找出自己很开心的事情，让自己很开心的起床的这件，其实这个跟我们的生涯规划是很大关系的。你看像我们做了40多年，我本身很爱的工作，我到今天还没有换过工作，就是在心理这一个部分。因为我很喜欢，但是很喜欢当中，我相信每一个人找到这个很喜欢的工作也好，生活方式也好，总会每天过习惯了，都会有那一种平淡乏味的那种感觉。哎呀，今天好像不想起来了。不是因为我们的工作还是我们的生活我们不喜欢，而是我们人呢，有时候就会过习惯了某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做一些同样的一些工作哈。我们就会偶尔会有这种我们所谓的懈怠的现象。那么我们其实像明明你儿子讲的那种找自己让自己有一点火花的，有火花，不一定睡醒的时候找，其实早上吃完早餐或者是早餐的时候也要找的那一种。诶，比如说像我个人就说有时候讲真的，我们讲今天有很多的个案哦，这样子。诶，因为我们会有做一些觉察的工作，哎，你这样想有点不是很对了，然后你要开始去调整。调整的时候，我们去找火花出来，那个火花是什么？就是我的初衷。然后我的老师或者是我的朋友，他就会问我，为什么你会很喜欢走回去你当年从外婆拿着行李来过的地方？就是我记得我第一次踏进来的时候，这个吉隆坡我第一个看到的就是那个 The Mall 这个摇汉，那时候是很漂亮的。我觉得我好大，然后过后就是 Kota Raya 那种转巴士，我没有车嘛，就为什么你很喜欢走这些路，你到今天我还是走。
Kota Raya 看起来是很多人共同的回忆，因为以前要回乡都是在那边游荡等车，对吧？
对呀，我要去读大学转车去大学还是做工的那一种，都是再回那一个站，所以我还是会走回去，磁场街我还是会走回去。当然不一样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会喜欢回忆。然后这个是回到自己的初衷，为什么？这个是我的方法让自己继续有火花。为什么我当时做这个选择？我当时要的东西跟现在要的东西不一样吗？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就是因为有时候人在重复做同样东西，有时候不懂得去珍惜。你不懂得珍惜你手上已经抓着你很想要很好的东西，所以我会去找一个找时间去回顾那个初衷，这样子。那么有一些像明明的孩子的，就会每天去找一样他生活上的，当成是他的火花啊，这个是他的方式，其实是内似的，跟找回初衷是一样的。所以在我们的整个生涯规划里面，因为生涯规划是从小一直到我们老去然后离开这个世界的，所以整个的生涯规划里面，我们当然有的阶段，比如说14岁以前的，他们是这个成长的阶段，这时候就是把我们应该有的人格好的人格特质还有正面的态度这些全部价值观等的要灌输给孩子。那么他在他15岁到24岁这个阶段，我们称为这个探索的阶段，他对感情对职业对人生的这个探索的时候，他有着很好的基础去做这个所谓的探索，去做所谓的他的第一个的生涯规划，在这个阶段里面。那么接下来在25岁开始 开始一直到44岁哦，就是这一段就都是他们的建立的时期，就是你有了探索，有了规划，就是你要建立，你要付诸于行动，在你的感情、你的职业、你的生活付诸于行动，去开始做了，去建立了，这样子建立了过后呢，我们的生涯规划又到了44岁以后，就是45岁到64岁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们所谓的维持和提升，就是你把你已经做了你喜欢的东西，那么你怎样去把它，当然除了维持，你持续去做了，然后把它做得更好啊。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期限里面，我们当中会有好像想要放假的感觉，然后虽然哪怕那个是我们喜欢的工作，我们想要休息，想要停一段日子，这是正常的。我们不要说当我们有了这个情绪了之后，我们就认为可能我选不对我的方向，所以我有这种情绪。其实如果这个情绪呢在放假了之后回来，那么你开始有了冲劲，当你身体跟心理都充电了之后，在我觉得找回初衷真的很重要，因为我本身一直在用着，然后这个是真实的，我会从内心里面很接纳你现在的这个工作，所以当你临近的时候，不要去娱乐的那种长假，是可以放松和做一些小思考的，而不是说整天在抓头去思考的那一种，去看回你的初衷、你的过去，那么你在长假回来，你的那个电啊，那个能量才能够让你维持你这一个你所选择的这个生活方式、工作等等。
谢谢哦，莉莉今天在节目中跟我们分享的点点滴滴，其实不只是青少年，很多时候你想开始都可以，或者是你到了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你想转变做重新的一个规划也可以，只是因为我们知道青少年嘛，在这个部分可能没有什么概念，那么父母亲就可以协助他，或者是长辈也可以协助他，希望我们的青少年呢都可以在就是成长期就已经清楚有自己的一个目标，或者是懂得如何去寻找自己的目标了啊！谢谢莉莉今天的分享，
谢谢。